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主持人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24号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带大家一起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圣诞节前夕，耶稣降生地笼罩在耶路撒冷危机的阴影中，特朗普税改立竿见影，美国大企业纷纷承诺增加投资并为员工加薪，俄罗斯主要反对党领袖在20多座城市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尼日尔，承诺协助该国妇女教育和发展事业，朝鲜称联合国的新制裁决议是战争行为，并扬言报复。日本指载有3艘中国海警船侵入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中国网管机构透露，当局2年来关闭了13000个网站。中国肺癌死亡率排第一，吸烟和二手烟及厨房烟尘是祸根。中国地方整改违规，举债金额超过250亿元，处置僵尸企业存在困难。土耳其政府今天宣布，有2756名公职人员已被解除职务。
下面请古丽继续为大家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今年圣诞节前夕，位于以色列占领区的约旦河西岸耶稣降生地伯利恒，笼罩在耶路撒冷危机引发的紧张气氛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受到巴勒斯坦人和全球伊斯兰国家的反对。自从特朗普12月6日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以来，巴勒斯坦人几乎每天都举行各种抗议活动，并与以色列军警发生冲突。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击毙的每一次葬礼都伴随着抗议示威活动，当地的局势日趋恶化。平常年份的圣诞前夕，只要安全局势不恶化，便有许多来自全球的基督徒到伯利恒耶稣降生的教堂朝圣。但是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当地的消息说，这几天在伯利恒很少看到外国参观者。当地的比萨巴拉大主教说，已经有数十个参观团取消了行程。以色列警方发言人则表示，以色列将在耶路撒冷和进入伯利恒的几个哨卡增加警力，以确保朝圣参观者的安全。有关耶路撒冷危机对今年圣诞节的影响，请听稍后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税改立竿见影，大企业纷纷承诺增加投资并为员工加薪。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税改法案在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并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国大企业纷纷表示要增加投资和为员工加薪，以支持这项30年来最大的税制改革。据今日美国报报道，波音公司宣布近期内将投资3亿美元用于公司运营，包括培训员工、升级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电信业巨头 AT&T 发布公告，该公司将向超过20万名员工每人发放1000美元特殊奖金，以示对特朗普税改的支持。 NBC 电视网母公司康卡斯特宣布将投资500亿美元用于接下来5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并给公司超过10万名员工每人发放1000美元奖金。富国银行宣布将于2018年3月把最低时薪提高到15美元，这比先前的最低时薪增长了11%，还会向公司的25万名员工发放股票奖励。今日美国报报道说，这些企业所做的承诺表明中产阶级可以从企业减税中获得经济福利。从2018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新税法，企业税从35%大幅降至21%。总统特朗普发表推文赞扬大公司在税改案通过后给员工发奖金的决定。推文称，这是个甚至没有人想到的现象，现在很受欢迎。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 俄罗斯最大反对党今天12月24日在全国20来个城市举行集会，详情请听记者倪楠的介绍。
是的，纳瓦尔尼本次发起的游行在俄罗斯全境20多个城市爆发，从俄罗斯远东的弗拉迪罗斯托克到西南部的罗斯托夫顿河，再到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这名律师兼反腐博主的支持者都发出呼吁力挺这位有时被认为稍有民族主义之嫌的总统选举人选。毫无疑问，纳瓦尔尼是克里姆林宫的头号内部敌人。今年10月份，纳瓦尔尼被俄罗斯选举委员会判处直到2028年都没有资格参加选举，原因是他涉嫌贪污与腐败，但被他全力否认。纳瓦尔尼在推特上呼吁支持者继续为他奔走，他表示要让政府看一看，有人希望选出他们真心支持的总统，而政府只有行政上的资源却没有民意。他认为如果民意足够强大，政府是没有办法阻止他参加选举的。纳瓦尔尼虽然是普京的反对者当中呼声最为高的独立参选人，但是根据俄罗斯的法律，也需要至少500名选民的支持才能够要求中央选举委员会将他的名字写进候选人的名单。因此本周日他呼吁每一个发起游行的城市都组织500人为他声援。如果按照计划，他本人将出现在莫斯科的示威当中。莫斯科的游行将在河岸边举行，但是由于没有能够租到场地，只能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大型帐篷当中举办。昨天他安抚支持者表示，有一名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将会参加他的游行。今年41岁的纳瓦尔尼目前支持者大多是年轻人，通过他的网络视频了解到精英阶层的腐败性质，但他的呼声远远无法和普京相比。普京任期内的表现根据最新民意调查受到 80% 的选民的认可。自从2000年上任以来，普京被支持者认为是俄罗斯内部稳定繁荣以及重返国际舞台的政治中流砥柱。他赢得2018年大选似乎也是定局了。人们讽刺地表示，普京宣布参选了，那他干脆也宣布他的支持率好了。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23日慰问了法国反恐部队之后，对尼亚美进行短暂友好的工作访问。马克龙与尼日尔总统于素福会面后表示，有必要支持萨赫勒国家的发展。他说，从长期来看，这对于该地区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马克龙向尼日尔总统于素福表示，你们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尼日尔是萨赫勒地区的贫困国家，伊斯兰圣战武装的活动和走私及各种移民危机影响到该地区的稳定。马克龙在记者会上表示，安全、民主和发展是应对贫困、不安全和人口外流的总体方案。马克龙承诺，法国将在推动妇女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向尼日尔提供帮助。朝鲜当局宣布，联合国新通过的2397号制裁朝鲜的决议是战争行为，并扬言实施报复。据朝中社消息，朝鲜外务省12月24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炮制这次制裁决议是对朝鲜主权的粗暴侵犯，是战争行为。此次制裁决议造成的一切后果将完全由举手赞同决议的国家负责承担，朝鲜将算账到底。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22日通过今年第四份制裁朝鲜的决议，惩罚平壤违反联合国规定在11月发射可达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图切断朝鲜开发核武的资金来源。这个新决议将进入朝鲜的成品油数量从每年200万桶降至50万桶，原油进口400万桶封顶，禁止朝鲜出口机械、电子设备等商品，并要求在24个月内遣返朝鲜的海外劳工。该决议由美国起草，中国与俄罗斯都投了赞成票。朝鲜外务省的声明表示，朝鲜发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大获成功，美国再次炮制了对朝全面经济封锁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397号制裁决议，美国被朝鲜的核力量吓破了胆，疯狂进行最恶劣的制裁打压活动，妄图拿制裁来阻挡朝鲜火箭强国的事业是大错特错。美国及其追随势力不要忘记，朝鲜快速屹立成为向美国施加实质性核威胁的战略国家实体。 日本那霸海上保安当局称，中国海警局的三艘公务船今天12月24日上午相继入侵日本领海，具体地点在日称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福建海域，并在逗留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离开，进入日本领海以外的毗连区。据共同社引述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称，其中一艘中国船上装有类似机关炮的装备，日方巡逻船发出警告，要求中国海警船驶离日本领海。这是继11月29日之后中国公务船再次驶入，也是今年的第28天。中国当局今天12月24日提交中国人大审议的一份网控管理报告透露，2015年以来，中国当局已经下令关闭了13000多个网站，并查封了1000万个用户的账号。据路透社报道，习近平5年前上台后，中国当局已经收紧了对网络的管制，尽管此举引起言论自由捍卫者的愤怒。法新社报道该消息时表示，一名男子因为出售可以绕过封锁的虚拟专用网络软件，前几天被中国广西一家法庭判处了5年半的重刑。中国当局禁止搜索引擎谷歌和社交网站脸书、推特以及众多境外的新闻媒体网站进入中国。北京当局表示，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当局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含有色情暴力的内容在网上传播。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尊在报告中表示，这些网封措施具有震慑作用。据这份报告称，2015年年初以来，中国网信办等部门还约谈了违法违规网站2200多家，有关网站则关闭了近1000万个用户的账号。中国国家癌症中心日前发布2017年中国肿瘤现状和趋势的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今年新增癌症人数达到80万，且正在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癌症。在城镇癌症死亡病例中，每3-4人当中就有一人是肺癌。专家分析，男性患肺癌主要是因为吸烟，女性则因为吸二手烟和厨房的油烟。据中国新华社说，目前中国癌症死亡率居前五位的依次为肺癌、胃癌、肝癌、食道癌和结直肠癌，与生活饮食息息相关。此外，肺癌在男性癌症发病率已居首位，在女性中的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居第二位。中国地方整改违规举债金额超过250亿元。中国审计署表示，处置僵尸企业存在困难。中国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军12月23日表示，对于201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中涉及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相关部门已和地方已整改的资金超过了250亿元人民币。此外，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等原因，僵尸企业的处置等问题在推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土耳其政府今天12月24日表示，当局已经解除2756名公职人员的职务，其中包括军人、教师和政府部会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和恐怖组织有关联。据土耳其官方公报发布的政令称，遭解职的人被查出是危害土耳其国家安全的恐怖团体组织和实体的成员，或是与上述恐怖组织团体成员有关联的人。土耳其自去年7月爆发流产政变以来，大约50000人遭到逮捕，150000人遭到解职或停职，其中包括军人、警察、教师和公务人员。这些人被怀疑与伊斯兰教士葛兰领导的运动有关。土耳其政府指控葛兰操纵了那一次失败的政变。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您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妮楠。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恐怖阴云和耶路撒冷危机之下的圣诞之夜。12月24号，全世界数十万名基督教徒将庆祝圣诞夜的来临。恐怖袭击阴影笼罩之下的法国，将在今天晚上到明天部署10万名市级警员，保障圣诞节的安全。重点保护对象是游客聚集地和基督教徒的活动场所，以及不到最后一刻不为圣诞节购物的拖延症患者们经常光临的商店。法国内政部表示，截至目前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威胁信息，但是将会派出数千名特别行动部队的成员加入市级警察，国家警察则出动3万人左右，其中包括防暴武警。西方眼中的东方基督教徒主要生活在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几个国家。根据法国《费加罗报》今年统计的数据，埃及目前有大约800万名基督教徒，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有21万名基督教徒，这一数字在约旦是40万人，黎巴嫩是150万人，土耳其为8万人，叙利亚为85万人，伊拉克为40万人，伊朗则有10万人左右。如果和2008年到2009年的数字做比较的话，可以看出除了埃及、土耳其、约旦之外，其余以上国家的基督教徒人数都有大幅度的下降趋势。其中叙利亚基督教徒数量从2008年的204万人骤降到2017年的85万人左右。虽然恐怖组织的毒瘤正在缩小并且结疤，但是美国挑起来的耶路撒冷危机又让三大宗教的神经在圣诞节前夕敏感起来。按照基督教传统，被认为是耶稣诞生之地的伯利恒往年此时此刻都是外国游客的宠儿，但是今年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危机之下游客寥寥。伯利恒主教比萨伯拉表示，12月6号特朗普声明发出之后，数十个旅行团便取消了来伯利恒的行程。他表示，耶路撒冷危机转移了人们对圣诞节的注意力。以色列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耶路撒冷周边以及前往伯利恒的路上加设了安防点，保证前来游客的安全。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美国无视其在东耶路撒冷建都的希望，无视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身份。本周五，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再次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他表示美国没有资格提出和平计划，巴勒斯坦不接受美国任何提出的和平计划。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势力已经基本上被扫清，三年当中被迫背井离乡的基督教徒们终于可以再次庆祝圣诞节了。曾经被恐怖分子把持的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在今年七月份得到了伊拉克政府军和美国主导的联军的解放，但是战后恢复工作艰难，重返摩苏尔的基督教徒并不多。无论如何，摩苏尔市的圣保罗大教堂还是会在伊拉克高层人士和教廷人士的主持之下举办一场弥撒，毕竟这是2014年该市被恐怖分子攫取之后第一场自由的弥撒。摩苏尔市的穆斯林组织了尼尼微和平分队以及和平摩苏尔等，帮助基督教徒重返该城市。一名神父在离开之前将教堂的钥匙托付给了一名穆斯林邻居，还有穆斯林人前往出走的基督教徒的家里帮助看管其财物，等待他们的回来。一名摩苏尔的穆斯林市民表示，教堂就像是清真寺，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区别，教堂里也一样有神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大部分街区都是基督教徒占大多数，街头商店陈列着用金银色装点的迷你圣诞树。重要的城市拉卡在今年十月份得到了库尔德人和阿拉伯联合势力的解放，但是那里的圣诞气息并不是很浓厚。战事过后，两座历史久远的教堂已经做了排雷工作，但是居民们暂时还没有回流。相反，中部城市罗穆已经被叙利亚政府军从恐怖分子手中夺了回来，将庆祝圣诞节。人们着手把战后的废墟装饰起来，届时将举办音乐会、游行、表演等活动。12月25号，圣城和全球的基督教徒都将会聆听教皇方济各的圣诞致辞，但是全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人们也将对其讲话予以特别的关注，尤其是教皇方济各将会对耶路撒冷问题表态。对此，他已经在12月6号给予世界打了一剂预防针，他表示，我不能对我深重的忧虑闭口不谈，我呼吁当事各方都依照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尊重耶路撒冷的现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妮楠为您编播的本期要闻解说，一起关注了恐怖阴云和耶路撒冷危机之下的圣诞前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下面是瑞迪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 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头版突出的主题是就任伊始就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对美国关注气候变化议题的科学家施加压力。在国际版，除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政治僵局，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战事结束一年后的形势，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梵蒂冈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对教廷改革的期待等话题外，同时关注中国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以及中国海航集团目前的债务困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圣城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一国之首都，在本已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又增添了新的紧张因素。这是否为中国在中东地区打开了一个缺口呢？世界报的报道注意到，就在巴勒斯坦领导人下决心不再信任美国调解人之际，中国于12月21日和12日在北京组织第三次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军派代表团出席。报道指出，巴方在会议开始前就已经声明，巴勒斯坦向中国和俄罗斯都派出代表团，目的是为和平进程寻找新的赞助人以取代美国。文章介绍指出，中国一向支持巴勒斯坦，尽管这种支持也会因为中国与以色列在军工技术转让问题上的交往而时有起伏。但中国中东问题专家马晓林向世界报表示，中国在2002年任命了首任中东和平特使，其使命就是促进巴以谈判，但要取代美国并非易事。中国目前的能力尚无法取代美国，这需要能够筹集资金并保证以色列的安全。马晓林认为，中国当然可以成为调停人之一，但不是主要调停人。世界报的文章写道，正如在中东、在非洲或在阿富汗，中国想显示自己走向前台，但更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负责人杜茂之向世界报表示，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其自身安全和利益，谨慎控制中国利益在中东地区面对的风险，意味着要与有关各方均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时，中国也很难赢得以色列方面的信任，而且以色列也对北京与德黑兰的关系，尤其是对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往来保持警惕。关于中国海航集团债务困境，世界报文章指出，该集团三年来不断在国外投资，积累起来的巨额债务令北京不安。文章引述华尔街日报12月18日的报道指出，为了偿还短期债务，海航集团开始紧急抛售60亿美元的资产。自2015年以来，海航集团海外投资400亿美元，债务总额已达1000亿美元，但该集团称集团资产总额有1080亿美元。12月15日，但该集团称集团资产总额有1780亿美元。12月15日，中国中信集团发表公报，对海航面对临时性流动性困难表达忧虑，因为海航必须同时偿还多家金融机构的贷款。在此之前，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11月底再次下调海航集团的信誉评级。同时，该集团下属子公司最近几周在中国债券市场的贷款利率有时甚至会攀升到 9%。多家子公司因此取消了原有的融资计划。世界报这篇报道指出，中国政府在今年6月向包括海航在内的四大集团发出警告，认为这些集团在海外大笔投资，积累起巨额债务。如今，海航试图出售近60亿美元的资产。根据《华尔街日报》获得的消息，这些资产主要是在曼哈顿、伦敦、旧金山等地的地产，以及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一个娱乐中心。但世界报文章指出，海航有可能难以收回此前投入的资金。为了尽快赢得竞购，海航经常拍出高价，因为当时中国货币汇率较低，而中国大型企业好像也急于将资产转移出中国。海航出手收购香港一个旧机场的场地时，出手35亿美元，这个价格比此前的估价高出 88%， 而此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反弹上升。海航集团如今也是美国、德国以及 欧盟金融监管机构的调查目标，这些机构试图厘清该集团的股东构成。海航母公司没有上市，因此其股东成员如今仍然不为人知。面对压力，该集团在今年7月曾公布一个15人组成的股东名单，以及一家总部设在纽约的基金会，但仍然未能消除各方的疑问，因为海航集团旗下的子公司盘根错节十分复杂。2016年12月成立的这家基金会至今没有业务活动。今年9月，美国高盛集团和美银美林集团都决定停止与海航的一家子公司合作，因为实在无法厘清公司股东成员情况。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汇丰银行也对海航集团表达忧虑。中国交通银行一名高管则向世界报表示，相关话题非常敏感。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下面是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从2013年到现在，经历了大小22次谈判的泰中铁路工程最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泰国首都曼谷连接东北地区科拉府的高铁第一期工程本月21号正式破土动工。尽管初期工程仅占全长253公里的一小部分，然而启动该工程本身对中国连接整个东南亚地区高铁运输网意义重大，称得上中方在推动一带一路政策上取得重大进展。泰国当地华文媒体形容这一项目好事多磨，然而泰文媒体的眼光则更多投向国际间的战略考量。据了解，泰中铁路合作项目自2013年中方表示合作意向后一再经历波折。当初中国总理李克强亲自访问泰国，跟时任总理英拉琴纳瓦签订了大米换高铁合作协议。随即泰国政治动荡，英拉于2014年遭政变下台，军人总理巴育占奥察上台后一度搁置该合作计划。此间由于日本高铁公司介入以及泰国保守派的反对，泰国民间一度掀起中国高铁条件苛刻、放贷利率过高等一系列反对风潮。后来随着中国在国际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双方于2015年重新启动合作对话。不过泰方在磋商过程中一再更改项目细节，以至于中国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时，并未向一再变卦的泰国总理巴育发出邀请函。泰国媒体一度敏感地认为这是北京政府向泰国发出间接警告。当然泰中两国的官方言辞与说明最终打消了上述顾虑。巴育及多名内阁成员受邀参加今年9月在中国厦门举行的金砖合作会议。巴育回国后一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常态，开始排除众议，着手落实泰中高铁项目。巴育上周在开幕式讲话时甚至还风趣地说，泰国再不铺设高铁的话，老挝高铁建成后都不知该往哪儿衔接。泰国媒体报道，曼谷科拉高铁路线全长253公里，第一期工程仅 3.5 公里，一个由15名中国工程师和6名泰国工程师组成的铁道工程师队伍，目前已经进入了施工现场。该工程分4期完成，全线竣工后还将衔接老挝高铁，最终贯穿中国昆明、新加坡之间的高铁路线，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高铁路线，届时将有利于促进提高东盟与中国地区的物流效率。就泰国而言，当地媒体形容此次动工的泰中铁路工程项目为泰国自拉玛五世开发铁道以来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与此同时，泰国也是日本和中国展开高铁竞争的重要战场之一。据有关专家评估，长期而全面垄断泰国汽车行业的日本在泰国经营良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拥有良好的经济和支持基础，甚至后期在美国对泰国影响力逐渐减弱后，还更多的依赖日本发挥影响力。因此对比高铁技术后来者居上的中国，泰国民间一度就选择中国和日本高铁展开激烈争议。如今初步获得定论，即中日各分一半，分头开发泰国的高铁路线。日本新干线得到了泰国中部曼谷到北部清迈的铁路开发权，除此之外， 中国发展东南亚高铁项目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同样遭遇日本竞争对手的强劲挑战。越南近期还有意向跟俄罗斯合作重新整改铁道系统。泰国舆论迄今对此仍抱有多方面的顾虑，譬如中国的高铁技术是否过硬，泰国的地缘战略优势是否会被削弱等等。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工程系教授巴曼表示，中国正在加大力度发展与东南亚地区的高铁路线衔接。然而作为一个区域共同体的东盟，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成员国之间尚未就此开展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合作磋商。泰国驻日本大使马诺帕柴则认为，高铁将给人们的交通带来方便，不过它的产生必将给现有的航空机场业和旅游酒店业带来更大挑战。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圣诞节前夕，巴黎各大火车站爆满，铁路公司否认组织不善，耶稣降生地伯利恒笼罩耶路撒冷危机的阴影。特朗普税改立竿见影，美国大企业纷纷承诺增加投资并为员工加薪。俄罗斯主要反对党领袖纳瓦尔尼在20多座城市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尼日尔，承诺协助女性教育和发展事业。朝鲜表示联合国的新制裁是战争行为。日本表示再有3艘中国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岛附近日本领海。中国网管机构透露，2年间关闭了13000个网站。中国肺癌死亡入亡率创新高，排癌症之首，吸烟和二手烟以及厨房烟尘是祸根。中国地方整改违规举债金额超过250亿人民币，处置僵尸企业存在困难。土耳其政府今天宣布，2356名公职人员已经被解除了职务。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记者索菲为您带来的节目《明镜书刊》，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友好，欢迎收听《明镜书刊》节目。关于中国未来的政经发展，外界众说纷纭，甚至各有派系。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衰败论，究竟面对重重危机的中国未来将走上崩溃或者是衰败，亦或是会出现令外界出乎意料的走向？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星女士，为大家详细介绍《明镜编辑部》第188期节目，题目是《中国遭遇七大危机，你如何能够未雨绸缪，全身而退》。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65期《中国密报》杂志中。刘星女士，您好。
您好，大家好。
中国崩溃论之说已经流传了近20年，但至今尚未成真。请问中国是否真的会崩溃？如果会，又会如何崩溃呢？
其实学者们对于中国崩溃的说法各有评论，但是最近出版《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旅美学者秦伟平先生，他在接受民进新闻集团执行总编辑陈小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经济其实出了不小状况，所以中国的经济肯定会崩溃。但中国的政局跟政治会不会崩溃，共产党会不会倒台，则是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他认为崩溃论应该要分为经济崩溃跟政治崩溃两个概念，而中国崩溃与否则取决于领导阶层采取的政策。
如果从经济崩溃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中国的债务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是否会成为导致秦伟平先生所说的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呢？
是的，秦伟平先生呢，他在访问的时候提出“明斯基时刻”的说法。那所谓“明斯基时刻”，指的就是因为资产价格过度投机而膨胀，造成价格一系崩盘的时刻。那他表示，中国政府的直接跟间接债务占了全国债务的80%。那这样子的状况，如果发生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债务危机可能早就已经崩溃了。但是中国集权的体制却让他得以延缓这个危机的爆发，而他纾解的方式呢，就是将这些债务分摊给14亿的人民，加深民众的负债，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高歌猛进，大家一直贷款买房， 所以很有可能最后先倒的不是政府债务，而是私人先破产了。那么一旦债务危机这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之后可能会进一步的引发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最后甚至可能会导致上万人的死亡。
那中国势必也可以感觉到经济危机迫在眉梢，那么北京政府会采取什么因应政策呢？
根据秦伟平的分析，北京大概会有三种策略。首先，习近平他可能会透过发动一场必胜的战争来转移矛盾。那目前他手上有两个战争对象的选择，一个是朝鲜，另外一个则是台湾。那第二个策略呢，则是重回计划经济的道路，来降低经济危机造成的伤害。像是供给侧改革，其实也有一些计划经济的影子在。那么，但是中国人民现在允不允许政府再回归计划经济，仍然还是个未知数。那么最后一个策略呢，则是维持无为而治的现状，也就是说，政府继续印他的钞票，让老百姓来买单。如果有人反抗，那他就镇压。但如果说北京他真的挑了这个选项，整个社会可能将会因此付出相当高的代价。秦伟平他强调，习近平最终会选择哪一条路，目前仍不得而知。但中国民众一定要明白局势的危机，来思考如何自救，而不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上面。
如果中国的经济肯定会崩溃，那么民众该怎么做才能自保呢？
针对这个部分，具有经济背景的秦伟平，他依照财产跟人员的安置分别提出建议。他认为民众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资产负债状况，并且把自己的资产负债率降到30%以上，这样才会比较安全。那么至于人身安全的部分，他说有能力出逃的人可以选择民主国家栖身，那么无法逃出中国的人则可以在现有的住房之外再准备一个安全屋，以便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藏身。那秦伟平他强调，中国很多精英阶层都已经将自己的资产跟家属安排在民主发达国家，那一般的中产阶级跟普通老百姓更应该要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好防范措施。
好的，本次民进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了，感谢刘欣女士。
谢谢。
再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天的民进书刊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一起来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百科全书是启蒙哲人的纪念碑，也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从这时起，科学、自由、进步成了人类的基本价值。百科全书的撰写者们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一个互相联系、影响的总体。知识的扩充与深入会带来社会进步，人对知识的追求表示人类具有可完善性。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与百科全书的诞生。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狄德罗的名字是和百科全书联系在一起的，你是不是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百科全书？
好，这部百科全书呢，1751年在巴黎开始出版，1772年出全，一共有28卷，其中17卷是条目正文，11卷是各种图片。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这个名字呢，是由希腊文包容囊括一词加上教育一词合成的，也就是说这种书呢，是为了给人提供一个全面教育的工具。所谓全面，就是要尽可能收集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汇为一处， 供人查用，所以它的主旨就是要大而全，包罗万象。但是法国启蒙哲人们所编的这部百科全书呢，却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堆积储藏之地，它体现了一种哲学，一个透视人类历史的角度，一种重新绘制人类精神疆域的努力。一位重要的启蒙哲人达兰贝尔受狄德罗之托，撰写了百科全书的序论，他明确地指出，这部全书有两个目的，既名为百科全书，就需将人类系统的知识及其他相关联的知识一并论述，既是科学艺术各方面的全书，自应将科学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原则与细节一应具备。所以这部书的全名是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分类词典。它不光是哲学思想和各种理论的综合词典，它还收集有人类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各种科学成果、美术作品、工艺产品和制作方式，兼具理论与实用。狄德罗呢，他曾明确地指出，哲学是理论的综合，历史是经验的综合，百科全书是理论与经验的综合。它的主旨在于，它要清点人类知识的财产，使之完善，把这些知识创造者的贡献、积累与经验传播给每一个人，使之成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培育出智慧的自由发展。所以百科全书不是一个天才独立著书成说，而是所有天才者的收获，经过大规模的分析与归纳。我们好像是保管知识财产的仆人，当主人问我们的财产状况并打算使用时呢，我们能最快地告诉他这财产的收益情况。
你介绍得很清楚，所以百科全书并不是简单的编一部词典，而是要推动人类智慧自由的发展。
对极了。所以呢，启蒙哲人们不仅在百科全书中谈哲学认识论，讨论自然哲学与伦理学的诸种观念，他还收有各种实用科学，如力学、音乐、医学、工艺技巧等等条目。你甚至可以从中找到如何去制造一架羽管键琴的详细指导。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百科全书中的音乐条目就是由卢梭撰写的，参加撰写的人呢，可以说是会一时之精粹。其中有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奎奈、生物学家布丰、工程师布朗热、生理学家博尔德、历史学者马蒙泰尔、地质学家德马雷，更不用说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孔多塞、孔迪亚克、霍尔巴赫、拉美特利等人。那么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下这部书的诞生过程。狄德罗呢，在巴黎打天下时，他为了糊口呢，曾经给人家翻译过一部医学通用词典。这天呢，有几个出版商要见他，他们要介绍他和专门印制王室年鉴的书商安德烈·弗朗索瓦·勒波勒东见个面。这个书商呢，他手里有王室特许证，现在呢，他想请狄德罗把英国人钱伯斯编的《钱伯斯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出版。这个呢，是一部小型的百科词典，和狄德罗的雄心相比啊，它太小了。那么于是狄德罗呢，就向勒波勒东建议，由他亲自动手，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出版一部呢，能够反映近些年来社会各个领域新成果的真正的百科全书。这个出版商一听狄德罗的建议，以他敏锐的生意头脑，他立刻就同意了。
历史上还经常有这种事情，出版一部对人类思想发展影响重大的著作，要凭借一位出版商的生意眼光。
没错， 这位出版商更精明的地方呢，还在于他要让这部书呢能获得官方的保护。那个时候呢，法国还没有保障出版自由的宪政制度，出版审查是很严厉很任性的。所以呢，他让狄德罗去见司法大臣阿格索。狄德罗呢去见了这位80多岁的老人，他要凭自己的口才、学识和热情来说服他。司法大臣就问他说，编这种词典应该由学术团体，比如法兰西学院、索邦大学等等，为什么由你这么个年轻人来干呢？狄德罗他就陈述理由，他说法兰西学院呢，他只关注法语语言本身的问题，那么索邦神学院呢，他只管神学教育方面的问题，科学院呢，他只管数学、物理、化学等等，总之各家只管一摊儿。可是我呢，我要把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成果、各种知识汇为一炉，我要把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聚拢在一起，每个人呢都去管自己的专长领域，我们会组成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呢，来自对友谊的忠贞，来自对共同理想的激情。所以狄德罗说，因为这是最正当的依据，它能激励高尚的心灵，这也是最持久的依据，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呢，由衷地感到自豪，他们激情满怀，他们会为同事和朋友们做出其他因素无法要求办到的事情。狄德罗要求获得官方许可，但是呢，他不希望官方插手，因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君主一句话可以叫人在荒草中造出一座宫殿，但是一部百科全书不能凭命令完成。那么听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在18世纪，狄德罗就已经以现代学术方式来筹划他的百科全书，一群自由思想家、科学家自己组织起来，不受官方指导，不受宫廷控制，完全凭自己的理想、学识和理性判断去建设一座人类文化、思想、科学的圣殿，这该有多大的勇气和见识，
从而反映出狄德罗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时代。
是的，狄德罗他独树一帜地提出他要以人为中心来编这部百科全书。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人存在于宇宙间的实况把人的概念引入这部著作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人当作各部类的共同中心呢？在无尽的空间里，难道还有某一点更便于引出许多无尽的线索，广泛引申到其他各点吗？从物到人，从人到物，这样交互反应该是多么的生动而美妙。这话呢，说的真是精彩极了。那司法大臣呢，就被他说服了，同意支持百科全书的编写，他还要求狄德罗做主编，并且呢，他本人来挑选审稿人。百科全书的准生证算是到了手，但是后面还有无穷多的风波，我们呢慢慢给听友们介绍。
好的，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2期，介绍了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与百科全书的诞生。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巴黎任务》，一起来复习一下。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9500分，您找到一个同盟。
Morgan, voici.
Ah, c'est vous, Eva. Enchanté.
您找到一条线索。
L'hippodrome de Vincennes, les boxes des chevaux. Oui, c'est ça.
您确认线索正确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Eva, 到 Vincennes 的跑马场，找到阿通道第二排。只有老天爷知道跑马场和雕像。死人和重新找到的生育能力有什么关系？
很快就知道了。
Au revoir, Edmond, et merci.
À bientôt, Eva.
Allez, on y va? C'est combien un ticket?
Ouais, ok, on y va.
Bon, ok, je viens avec toi.
Bonjour monsieur, allez à rangée 2, c'est où?
Écoutez, ce n'est pas le PMU aujourd'hui, c'est le prix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emandez au guichet d'information.
Wenxun Chuangkou, c'est où?
Là-bas, derrière le tabac, vous voyez?
Oui, merci.
Mais pour les box, il faut un pass, hein?
Hein? Oui, merci, merci.
Tu veux jouer aussi?
On gagne 3000 euros, quel cheval?
看起来今天好像不是一般的比赛，是 Prix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这里的人都是盛装打扮，简直像巴黎的皇家跑马会。那问讯窗口在哪儿呢？
Derrière le tabac。
对，看到了，正好在小卖部后边，阿通道第二排，我们到了。
等一下，有一个难点，那人说 Il faut un pass。
所以是什么意思？
Il faut 是强制性，你需要一个通行卡才能进去。
那好，我一定能找到一个。
700 euros gagnant, c'est génial.
Oh là là, c'est long.
Oui, alors, tu as soif, tu veux un coca?
信息必须存档，请现在存录。
Eva,
我知道。喂，
输入使命的指令。
我必须阻止一场灾难。到目前为止，我有两个线索，要解开一个谜底，找到阿通道的第二排，然后根据上边的话行动。
输入线索。
消防救护员 Adrien 试着帮我调查。
Alors Eva, qu'est-ce que tu fais à Paris? Tu es en danger?
第一条线索， Adrien 很好奇，他究竟是对我还是对我的调查更感兴趣。他建议我到露天游乐场找阿通道第二排，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地下骇骨所里也是一无所获。
Un homme? Quel homme? Mais madame, il n'y a personne, il n'y a rien.
Ces galeries sont des allées, pas dérangées.
第二个线索，有人跟踪我，想阻止我调查，甚至当我去不对的地方时，也跟着我。所以说，他们知道的不比我们多。埃德蒙介绍一个叫 Morgane 的画家给我，他很会猜谜。
Mademoiselle, je vous présente Morgane. Morgane, voici.
Ah, c'est vous, Eva. Enchantée.
Morgane 给了我 Vincennes 跑马场这条线索。
Allez, rangée 2, peut-être. Oui, l'hippodrome de Vincennes, les boxes des chevaux. Oui, c'est ça.
第三条线索，跑马场里的确有阿通道第二排。就这些，报告完毕。
信息存录完毕，您现在有10000分，剩一次生命，您成功通过了第三级，赢了一个1分钟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如果阿通道第二排只是一匹马，那里面究竟会藏着什么呢？
得了，别离在前牛在后，本末倒置好吗？
真好笑，你说的对，首先需要一个通行卡。
准备进入第四级，下一步找到通道啊第二行，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
下面请古丽为大家插播一组最新消息。
中国国产世界最大水陆两栖飞机试飞成功。今天12月24日在深圳试飞的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取得成功。这个飞机的长度为38米。法新社引述中国的报道说，这款两栖飞机有四个涡轮螺旋桨推进器，最多可以在空中停留12个小时，可以搭乘50个人。据这款飞机的总设计师王岭才说，首次试飞成功让中国成为世界罕有的可制造水陆两栖飞机的国家之一。据中国媒体报道，昆龙 AJ600 是世界上最大型的水陆两栖飞机，主要用于森林灭火和水上救灾。另据消息，乌克兰非法开采琥珀的活动猖獗，原因是中国市场需求的增高。法新社今天发自乌克兰西北部的报道说，当地出产琥珀，在中国市场需求的拉动下，琥珀的价格最近几年增加了四倍，开采非法的活动随之猖獗。尽管乌克兰当局派警员每天到琥珀产区巡逻，打击盗采活动，但是非法开采琥珀的人经常与执法人员玩捉迷藏。
感谢古丽的最新消息。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现网内容提要。圣诞节前夕，巴黎各大火车站爆满，铁路公司否认组织伯利耶稣降生地伯利恒笼罩耶路撒冷危机的阴影。特朗普税改立竿见影，美国大企业纷纷承诺增加投资并为员工加薪。俄罗斯总要反对党领袖纳瓦尔尼在20多座城市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尼日尔，承诺协助女性教育和发展事业。朝鲜表示联合国的新制裁决议是战争行为。日本表示再有3艘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附近日本领海。中国网管机构透露，2年间关闭了13000个网站。中国肺癌死亡率创新高，肺癌排癌症之首，吸烟和二手烟以及厨房烟尘是祸根。中国地方整改违规举债金额超过250亿元人民币，处置僵尸企业存在困难。土耳其政府今天宣布，2756名公务员已经被解除职务。听众朋友，本台本届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古丽和妮娜为您主持的，感谢本届名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叫做《La Confusion》，中文意思是不理解或者是困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祝大家圣诞快乐，岁末平安。
La souris qui joue avec le chat qui joue avec le chien aussi avec le lion, on ne sait plus où donner la tête. La vérité s'est bien éloignée, le maçon a déjà pris sa place, la violence qui frappe tout le monde, on ne sait plus où donner la tête.
C'est la confusion, c'est l'illusion, on ne sait plus où donner la tête. C'est la confusion, c'est l'illusion, on ne sait plus où donner la tête.
Les hommes et les femmes ont démissionné, les enfants abandonnés dans les rues. Les mariés sont en train de divorcer, les familles aussi sont bien divisées. Personne ne veut écouter personne, on ne sait plus où donner la tête.